你的投资大小事，是瑞银投信最在意的事。瑞银投信 Podcast 与您分享多元和热门的金融投资话题，让你在听趋势的过程中轻松掌握市场脉动，在投资的道路上由瑞银投信伴您前行。
欢迎大家再次收听瑞银 Podcast 投资线上听趋势聊投资，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Tina。现在已经进入11月了哦，在这个月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政策，就是美国 FED 他们已经要开始缩减购债了。很多投资人呢，他们都认为说，这对债券基金来讲会是一大挑战。不过你知道吗？其实，在前一波的缩减购债当中，还是有债券基金呢表现得非常好，它其实就是欧高收。那今天我们就想要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今天在现场呢，我们邀请了瑞银投信投资部主管陈硕淳 Tony， 他其实同时也是瑞银资产管理欧洲高收益债券这个策略的产品经理。Hi Tony， 欢迎你。
各位投资线上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瑞银投信投资研究部主管陈硕淳 Tony。
Hi Tony，其实就像我刚刚说的哦，大家都很关切说美国在进行这个缩减购债，这对债市来讲确实是蛮不利的。不过说实在话哦，美国也不是第一个进行缩减购债的国家，其实欧洲早就在开始缩减购债了，只是欧洲央行那时候比较聪明，他们不是用这个缩减购债这个词，而是用校正这两个字。而且重点是啊，据我所了解，欧洲高收益债在那一次的缩减购债当中，其实他们有很不错的表现，那这就很值得我们来探究啦。所以其实我很想要先请教 Tony， 在这个所谓校正底下，你认为欧元区未来的利率或是货币政策他们会怎么走呢？
好，没错，在2013年前一个缩减购债的一个市场的情况底下，欧高收其实到当年年底有 4.97% 的一个表现哦。那相对来讲跟美高收只有 1.82%， 那甚至美国十年期公债指数是负 7.45% 的一个表现情况之下，欧高收在上一次的一个缩减购债的情形之下的确表现是独领风骚哦。那当然之前市场都把整个焦点放在联准会缩减购债的一个时程还有规模上，那其实在联准会宣布之前呢，欧洲央行就已经对他们在疫情期间的紧急购债计划做了一个所谓的一个校正，从原先的每个月800亿欧元的幅度微幅下修到700亿欧元哦。那简单来讲，就绝对数字来看，其实就是小规模的缩减购债。但是 ECB 欧洲央行它一直强调这不是所谓的缩减购债啊。那当然这是他们的一个沟通的艺术啦。那现在看起来整个沟通的策略是非常的成功，市场并没有过度反应哦。那整个货币政策刺激都还是朝向非常正向的一个发展哦，市场流动性还是非常的充足哦。那当然接下来我们还是要关注12月份欧洲央行的利率决策会议会不会释放出更多的相关消息，因为紧急的购债计划的额度在明年的3月份很可能会用完哦。那很有可能欧元区的决策者会把这个所谓的资产购债计划在3月份以后来做一个接续的动作，提供市场更多的一个流动性哦。那简单来看，我们认为欧元区的升息脚步会非常有可能比美国联准会来得慢，会更谨慎。
所以我们听到关键啦，就是整个欧元区的货币政策刺激还是会朝正向发展，然后流动性还是会很充足，而且呢重点是在短期内其实应该不会有升息的疑虑，其实这还是很有利于欧高收的表现。不过说一句实在话，在整个高收益的债券中，国内投资人是比较熟悉什么全高收啦跟美高收，那欧高收确实相对受到比较少的这个关爱的眼神。那我想请教一下 Tony 哦，可不可以简单跟我们分析一下美高收跟欧高收它最大的差异是什么？
好的，那欧高收跟美高收最大的不同点呢，主要在于发行人的产业结构还有整个信用平等的一个分布。那欧高收的主要的组成产业是中大型的银行或者是所谓的泛金融类的发行人，那再加上通讯以及汽车相关类型的发行人哦。那另一方面，美高收主要是以中小型的能源类发行人为主，那再加上健康护理或者是通讯产业哦。那主要会造成这样的差别哦。不好意思，我要来讲古一下，就是在1999年欧元发行之后，原本整个欧高收市场是以所谓的 TMT 产业为主哦，就是科技、媒体、电信这样的一个产业为主哦。 但是好景不长了，在2001年当年遇到网通泡沫化，所以整个欧高收市场受伤很重哦。但是随后随着整个巴塞尔协定的施行哦，整个银行以及金融业受到法规严格的一个监管哦，必须发行相关的债券充实自有资本哦。所以金融业在之后其实是取而代之，成为最大的一个发行产业。那不过美国在近年来看，我们可以看到它的页岩油产业兴起了。那相对来说，这些能源上中下游产业其实都是蓬勃的发展了，所以有比较多的一个资金的需求，需要靠着整个债券融资来支撑它的营运。不过这些兴起的这些能源产业的业者哦，它的财务体质相对来讲不是这么样的一个健全哦，那无形当中其实增加投资人的一个投资风险了。
所以这样白话来说的话，就是欧高收的波动度啊，或是违约率都会比美高收相对来的低吧，对不对？因为其实美高收这个能源类股其实是比较多的，然后他们能源类股又一向比较波动，所以呢欧高收的违约率确实是有比较低嘛，原因是什么？
没错，欧高收的违约率在历史来看其实都是比美高收来的低哦。那刚刚有跟大家提到，就是欧高收的主要发行人都是一些受到法规严格监管的金融业，那再加上整个欧洲地区其实传统的一个主要融资管道都是比较仰赖银行的贷放，那跟美国刚好是相反，美国主要还是靠这个所谓的债券市场来做融资哦。所以整个欧高收的发行人他如果要到市场去筹资的话，相对来讲他必须要是体质比较强健而且品牌够好的发行人，他才有比较有机会到市场去发债融资哦。那也就是说整个欧高收发债的标准是比较严谨的。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欧高收它的一个整个市场的一个信评分布，信用平等分布，在整个高收益债等级最高的 BB 等级的债券它是接近七成。那反观美高收，我刚刚跟大家提到他们是比较类似比较中小型的能源业者，他们发行，所以他们的最高等级的 BB 等级的债券它的比重大概只有三成到四成左右。那其实在过去一段时间欧高收的一个市场流动性还非常的不错，那甚至还优于美高收，所以相对来说整个欧洲高收益债市场的违约率跟波动度相对来讲是比较低的。比较低的违约率对于债券投资人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
所以简单来讲的话，就是欧高收拥有违约率低，然后呢发债机构品质好，然后虽然是高收益债，不过他们的平均信评却是比较高的。其实可能是因为地域性的关系啦，因为我们国内投资人大概都会选择一些跟我们区域比较近的或是熟悉的市场，这就是为什么对欧高收的话在台湾其实我们感觉上会受到小众的欢迎。但其实呢，据我所了解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投资人关注到这一个标的，你是不是可以再多帮我们介绍一下，就是说是什么样的一个投资人他慢慢的多青睐这个欧高收呢？
好，我先跟大家报告一下目前欧高收的整个债市哦。那它的发展其实是逐渐成熟的，我们有发现其实有越来越多欧高收的这个发行人，他的一个背景相对来讲是比较多元化的。最近我们发现其实大概有 14% 的这个欧高收的发行人其实是从美国过来的。那例如说大家耳熟能详的 Netflix 或者是 Levi's， 这些都是财务整个品质相对来讲比较健全，而且它的品牌相对来讲能见度比较高的，也因为他们这样的一个特点才比较有机会到欧洲高收益债市场去发债筹资哦。那相较于2008年当年，其实美国发行人的比重是接近于零啊，所以整个市场越来越成熟，那它也足以当做整个资产配置当中一个独立的一个资产类别哦。那另外就是投资人越来越多元化的一个情况哦。那我们有发现例如说像有很多的投资机构法人他们持有美元，那来去投资这个所谓的欧洲高收益债哦。那因为美元的基准利率比欧元来的高，所以相对来讲用美元的整个避险的一个级别去投资欧洲高收益债，那非常有机会因为利差的关系哦，赚到额外的一个避险收益。那在这边可以再跟大家分享一个例子哦。那例如说我们有发现有很多日本的投资人包括日本的公务员的退休基金，那这几年他们其实都大肆的进场去布局欧洲高收益债。那当然我们知道日本在80年代90年代之后历经经济泡沫化这个所谓的失落的30年啦，所以过去整个日本是处于一个低利的一个环境。那他们如果去投资比较高基准利息的一个投资工具，相对来讲他们会有一个利差损失。不过最近他们发现其实欧元区的一个利率比他们还低， 所以用日元来投资相对来讲会有机会赚到所谓的一个外汇避险利得，也就是类似当年啊大家耳熟能详的渡边太太所做的这个 carry trade。 那再加上其实过去这几年欧洲高收益债市提供还不错的一个收益率哦，那自然就成为整个日元部位的一个追逐目标。那在这当中其实啊台湾人也有贡献啦，我必须要称赞一下台湾的投资人非常的聪明哦。很多台湾的投资人因为旅游的需求、经商的需求或者是理财的需求哦，因为汇率相对来到的整个低点哦，再加上整个在台湾的日元存款利率接近于零的一个情况之下，有很多投资人选择承担部分的风险哦，来为自己手中的日元来去进行投资哦。那讲着讲着我都想去日本旅游了。
我们并没有要特别为日本旅游做广告的一个嫌疑哦，我们只希望说疫情可以早日结束，然后大家呢都有机会可以去出国观光。那反正大家对那个渡边太太都也都非常的熟悉嘛哦。那但是讲到这里的话呢，我就是想要问一下 Tony， 你觉得现在是投资欧高收的好时机吗？
现在的确是一个非常好投资欧高收的一个进场点哦。那主要原因是因为四个理由。第一个理由是经济成长强哦。其实欧洲明年的经济成长甚至可能比今年还要好哦。那根据瑞银财富管理 CIO 办公室的预期哦 ,2022 年欧元区的经济成长年增率可以来到 5.3% 哦。那甚至比今年的 5.1% 来得更好哦。那整个欧洲在复苏的一个疫情改善的情况之下，其实行情是可以期待的哦。那未来可能好戏才正要上演哦。那这样子的一个行情其实无形当中可以推升风险性资产的一个表现哦。那第二个大的原因是因为整个欧洲国家的财政体制改善了。那以往大家投资欧洲都会关注所谓的欧洲边陲国家。他们简直是投资人的心腹大患了。2011年的这个欧债危机嘛，再加上这个过去这段时间，其实他们有做一些这个所谓的尊节的一个政策，一些转股的一个政策。那我们在最近其实看到他们的信用评等被调升了。那再加上整个新冠疫情的一个肆虐，在无形当中其实促成了整个欧洲做这个财政的整合哦。那现在他们从以前的所谓的心腹大患，现在变成摇身一变变成投资的心腹大将了，无形解决了这个所谓欧洲投资最核心的一个问题哦。那第三个原因是因为欧洲的一个高收益债它的违约率持续走低哦。那我们瑞银资产管理预期欧高收的违约率在今年年底有机会来到 1% 左右的一个水准哦。在整个基本面持续改善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们认为利差还是有机会去做一个持续的收敛的动作。那第四点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就是整个欧高收的存续期间相对来讲是比较短的。那未来假设整个市场利率水准正常化的一个情况之下，债券投资人其实面对的可能是升息的逆风啦。那我们刚刚有跟大家提到，就是欧元区可能升息的脚步会比美国联准会来的慢，再加上整个欧高收它的一个利率存续期间相对来讲是比较低的，所以抵御升息的一个环境也会比较强。那刚刚一开始有跟大家提到，欧高收在2013年当年联准会宣布缩减购债的一个情况之下，它的一个表现是在所有的固定收益工具当中是独领风骚的。
那你会怎么建议说我们要怎么选择欧高收的基金呢？
建议投资人其实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着手欧洲高收益债券基金的一个投资哦。第一个，投资人可以选择规模比较大的欧洲高收益债基金。那第二个投资人可以去注意就是它的成立时间，如果它的成立时间长，相对来讲经得起市场波动的一个考验。那第三个，它的一个布局其实可以是有这个防御以及复苏题材兼具的，那这个也是非常的重要。那第四个部分就是听到我刚刚也跟大家讲的存续期间的部分，存续期间短的这个欧洲高收益债投资工具相对来讲对于投资人来抵御未来整个升息的逆风相对来讲是比较有利的哦。那最后投资人可以选择有多币别避险级别选择的这个欧洲高收益债基金哦。那尤其是有假设有欧元元币、美元避险或者是日元避险的这些选择哦。那相对来讲这样大家去日本旅游剩下来的资金哦，才有更有机会帮大家赚到下一张飞往东京的一个机票。
这样听起来的话，简单讲啦，就是说呢，选择欧高收基金呢，你可以考虑第一个就是规模大，然后再过来时间长，然后布局的话呢是攻守兼备，就是防御增兼复苏，然后还有一个最后一个就是这个存续期间短。好啦，那我们非常感谢 Tony 今天帮我们介绍了这么多丰富的欧高收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观点。那 Tony 是我们下一次的 podcast 节目主持人。 我们也非常谢谢各位听众今天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拜拜，
拜拜。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或投资人须知。